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五到十二章十九节，所以我们要一同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请大家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逾越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二天，有许多人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哪、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处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的这段经文，信息呢，是从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五到十二章十九节。如果我们稍微的放松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这经文中的第一句话，在我们目前疫情当中听起来实在是很熟悉。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就从四面八方来聚集在耶路撒冷。我之前提到过，律法要求每个犹太人的成年男性，每一年他必须要参加耶路撒冷圣殿的三个节期，到耶稣的时代每年只有一次。由于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外邦人的城镇或村庄，因此他们很有可能就染上了某种礼仪上的污秽，例如会触摸死去的动物尸体，因此他们就变得不洁净。使徒保罗在外邦宣教回耶路撒冷参加圣灵降临节的时候，他自己也经历了这一个仪式。使徒行传第21章26-27节说，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松动了众人， 下手拿他。因此在这些朝圣者被允许参加庆典之前，他们必须经过七天的洁净仪式，所以他们在月节之前抵达。但是耶稣在节期的前六天到达伯大尼，因为耶稣他不需要洁净。与我们今天的情况相似之处就在于外州来的大学生，他们必须要隔离14天，然后才能被允许进入我们所在地区的一些大学来上课。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或忘了记述，那么这次的月节是约翰福音中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月节，因为之后呢，耶稣很快就被钉死在十字架。第一次的月节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那时候耶稣洁净圣殿，那里说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然后第二个月节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那时候耶稣在加利利喂饱5000人的时候，所以耶稣那时候没有上耶路撒冷。在六章四节记载说，那时犹太人的月节近了。由于其他福音书仅记录了一个月节，除了路加福音有提到耶稣12岁的时候的那个月节，因此我们从约翰福音就得知耶稣的传道事工是2年多。因为我们知道西历是在主前18年开始重建重修圣殿，而约翰福音第二章20节告诉我们重建圣殿花费了46年的时间。那么约翰所说的第一次月节，那一定就是在主后的28年，而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在主后的30年，就是第三次月节之后不久，过了几天。所以作者约翰呢，现在使我们处于某种悬念之中。他描述了朝圣者之间的议论，关于耶稣他是否会来过节，因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已经下令要逮捕他。在描述这一背景时，约翰为我们设了一个背景，让我们可以期待耶稣的公开事工即将结束时的那最后两个重要的事，就是第一就是耶稣他受膏，和第二呢他进入耶路撒冷。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将探讨这两个事件，然后我们要思考他们的意义。正当耶稣的公开事工要达到高潮时，就是这两个事件两个事件来做总结。同时我们还看到在背后呢，法利赛人的追迫也变得越来越紧凑，因为他们越来越沮丧，而且耶稣的时候也更加的靠近了。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就是高莫君王。关于耶稣受膏的事，所有的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但是路加福音第七章36-38节中的细数呢，似乎与其他三个细数相差得甚远，以至于不太像同一件事，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去考虑它。然后马太福音第26:6-13节和马可福音14:3-9节中的细数呢，是几乎完全相同，而且都以约翰福音第12:1-8节相似。所以在这里我就读一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就不去读了。然后我们跟约翰福音第12:1-8节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所以马太福音第26:6-13节这样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一件美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然后我们也可以比较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八节，就是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拉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起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读了这两段经文呢，我将重点的介绍一些较重要的一些差异，以便我们对事件的进行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首先，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中，膏耶稣的女人没有名字，但约翰给她起名为玛利亚。在第十一章，就是前面一章，已经为我们介绍这个拉撒路是这玛利亚是拉撒路的 sister， 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然后第二呢，马太说门徒当着玛利亚这个女人这样做的时候，马太说门徒很不喜悦，马可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但只有约翰明说他的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还加上对犹大的动机和其他的评论。第三，马太和马可说女人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但是约翰说用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就是那个女人这样做，就是玛利亚这样做。最后，尽管这本身它不是什么区别，但耶稣的评论为这件事提供了一些亮光。在马太和马可呢的记载，就是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而在约翰呢是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头两个区别是给玛利亚和犹大起名字，提供了对这两个人更深的认识。尽管马太和马可呢没有给他们起名，但我相信约翰在这里他有充分的理由公开他们的名字。表面上玛利亚和犹大被对比为反对派，因为玛利亚不介意用非常昂贵的香膏抹耶稣的脚，并且用头发去擦，而犹大呢他却只想起自己的好处。那香膏的价值估计为300两银子，中文翻译是30两银子，可是在原文就是300个 denarii。 这个一两或者是一个 denarii 呢是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如果我们从365天中减去52天的安息日和其他的节日假日，那么300两银子就非常接近一年的工资。但是玛利亚的牺牲不仅是物质上的牺牲，因为没有一个有尊严的女人会在男性的场合中放下她的法术， 他的头发，所以他还牺牲了别人可能对他的看法，以换取他对耶稣的那种亲和力。那么另一方面呢，犹大认为玛利亚付出的昂贵的牺牲是士气的机会，特别是因为对耶稣的逮捕令已经发出来，使耶稣，如果是用现在的话术语来讲，是耶稣的股票已经失去价值的那个时候。在更深的层次里呢，我们看到了对波大尼的重视，这是拿撒路的地方，也是耶稣使他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也是这里也是为耶稣摆设宴席的地方，而且还是在这个地方为高抹了耶稣。我们可以感觉到这高抹与使拿撒路复活的这个奇迹之间的联系，在奇迹中神的荣耀被彰显，而神的儿子也由此得到荣耀。那么在这个高抹中呢，神的儿子再次因属于他的人就是玛利亚，他再次的得到荣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九到十节，他谈到了在白天行走，他说百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百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当耶稣快要结束十二小时的时光时，玛利亚她把握时机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关爱，结果呢，耶稣将他的行为与福音的宣传联系起来。马可福音14章第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是你人所做的，因为以为纪念。这是何等的殊荣，何等的荣幸。可是另一方面，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第8节对犹大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并不意味着犹大或者是我们也包括在里面不需要向穷人施舍，而是作为世界之光的耶稣即将离开。如果黑暗来临时犹大他没有耶稣，那么他将处于完全的黑暗中，那是多么的可悲可怜。他跟随了耶稣那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仍然落在黑暗之中。所以在约翰福音，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 的脚，而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中，他是浇在耶稣的头上。那到底是头还是脚？耶稣时代的人呢，他们是靠在餐桌上吃的，所以我这里附上 一幅图画让大家可以参考。所以由于这个脚呢是指向远离坐子的位置，所以呢高抹脚当然是更容易些。但是一磅的香膏可不是小数目，所以当他将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时，很可能也会覆盖耶稣的整个身体，包括他的脚。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12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里有一句话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所以耶稣说，这女人把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所以正如马太和马可所指的浇在耶稣的头上，是为了要表明耶稣是被高为王为君王。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有三个职分是被高抹的，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可是约翰他这里所指的玛利亚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是表明玛利亚自以为自己的不配和自己而他的谦卑，尤其是他也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最后 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的上半节，他对犹大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由着他吧，由着玛利亚，你以为他应该把他保存到我安葬的那一天吗？所以耶稣这句话就有把玛利亚的高抹和他的安葬扯上关系。当然玛利亚或甚至任何一位 门徒都不知道耶稣会死，可是呢，由于玛利亚她谦卑的奉献，她做了以后她不可能做到的事，她把握那个时机。我们知道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安息日在星期五的日落开始，为了使尸体呢不会在安息日仍然留在十字架上，所以只有像亚利马太的约瑟那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去请求比拉多的许可，然后把耶稣的尸体取走埋葬。当然在埋葬之前就是高抹了耶稣的身体。所以在这一个事件当中，我们继续看到在拉撒路的复活中，神的荣耀通过他的儿子继续的显现。玛利亚他那么深切的深情的去回应这个他所看到的神的荣耀，但犹大却无动于衷，他无法把这个视线从自己的身上移开。所以这个事件值得我们思考，就是我们的视线仍然停留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我们是放在耶稣的身上。第二方面我们要一同思考的就是敬拜君王。耶稣在逾越节前六天到达伯大尼，也就是星期六，第二天就是星期日，就是主日。由于众人当时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用棕榈树枝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因此呢，这个星期日呢，通常都称为棕榈主日，我们英文说 Palm Sunday。 从大约两个世纪之前，就是耶稣这个事件的两个世纪之前，两百多年前，就是在马加比时代还有重建圣殿的那个时代开始，这个棕榈树枝呢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或者是犹太人的国家的象征，它是胜利的统治者的这个象征。所以用在耶稣的身上是象征着对一个救主的欢迎这个救主。除了棕榈树枝，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另一个重要东西就是驴驹。约翰简单的告诉我们，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所有三本福音书都告诉我们，就是比如说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这样说，将近伯发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所以现在我们有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很独特的一幅图画。一方面呢，有上百万的人在摇摆着那个棕榈树枝来拥戴耶稣，他是以色列的王。可是呢，另一方面他却是那么安详的坐在一匹驴驹的上面，很不起眼的一个驴驹。那这些群众他们在高声呼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以色列的王。当这句话他们用这句话来迎接耶稣的时候，这个是带着什么意思呢？意味着什么呢？ 这句话他们是引用诗篇第119篇26节，诗篇119篇26节是这样说的，就是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诗篇118篇是从143篇到148篇这一群的诗篇呢，这一组的诗篇呢，就是在圣殿的这些诗班，他们在节期的时候，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唱的，甚至这些朝圣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他们一面上山的时候，他们也会唱这些诗歌。所以他们所唱的这个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何塞纳，他本意就是说，求你或者是求耶和华拯救我们。所以他就是这比如说我们看118篇25节，他那里就这样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所以就是这句话，何塞纳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求你拯救，因为在原文就是 Adonai Hosiana， 所以这个 Hosiana 就变成何塞纳。所以这个何塞纳，这个本来这一句话呢，它所代表的就是欢迎的一句话，或者是祝福的一句话，就是这些朝圣的人，他们一路上的时候，他们碰面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祝福，就是大家都得到拯救，大家都彼此祝福，到最后它变成一句称赞的一句话。那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本来就是他们，因为本来他们就是去朝圣，所以呢他们去朝圣的时候呢，他们就用这句话来描述他们朝圣的那个意义，就是那么神圣的这个意义，因为他们去朝圣就是奉主的名来到那个圣地，所以这个称颂呢，就是变成最后呢，就是变成祝福，就是祝福那些来朝圣的人。然后过了这段时间呢，过了多年之后，那些拉比呢，他们在这一节经文上，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在里面，所以他们说，就是这个称颂，就是称颂那个奉主名的那一位，奉主名来的那一位，所以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呢，就是被理解为弥赛亚，或者是在大卫的子孙之中的一个君王。所以这些群众他们在呼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他们所指的就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要称颂的。所以他们用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欢迎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是君王的城市，君王的圣殿。之前当耶稣喂饱5000人，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这些群众他们也尝试，也试图要让耶稣成为他们的君王，但耶稣躲开了。就是约翰福音6章15节这样说，他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可是为什么他现在愿意接受他们的欢呼作为他们的君王呢？答案就是他不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做他们的君王，而是他自己要设下他的条件作为他们的君王。所以就好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当耶稣他还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他已经派遣了2位门徒去替他找一头驴驹，让他可以坐在上面。所以现在当这些群众在欢迎他，或者是拥戴他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他坐在驴驹上。当时门徒可能不明白坐在驴驹上的意义是什么，他们认为那只是因为可能当时找不到马，或者是没有找到适合的马车可以让耶稣坐上去。 只有当耶稣他被高举荣耀之后呢，他们才记得这些事，记得有记载有关这件事，就是这个记载，就是耶稣他坐在驴驹上，是要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所说的。撒迦利亚第九章第九节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约翰在这里呢，用一稍微不同的方式，他引用了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他引用了这个预言。他所说的，他所写的就是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所以在就业的背景里面，当撒迦利亚称呼不是撒迦利亚称呼，就是在就业的背景里面，当这样记载说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因为新约可以引用不同的经文，不同的就业经文来表达他新约作者的意思。所以当他这样说西安的女子不要惧怕的时候呢，西安的民不要惧怕的时候呢，他所带来的就是拯救的一个信息，就是对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他们被称为女子的时候呢，就是英文常常称为 daughter of Zion， 被这样称为西安的女子的时候呢，所代表的就是神被逼迫或者是神堕落的这些子民。所以现在这个君王他坐在驴驹上的这幅图画肯定是很尴尬的，因为君王一般都是坐在很高大的马匹上，就是要彰显出他的大能，他的权威。可是一个君王他坐在驴驹上，他是让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就是他是公义的，他是谦卑的，他是带着和平的。可是更重要的就是当耶稣坐在这匹驴驹上所带出来的信息，就是他要应验了撒迦利亚的整个预言，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做君王的这个本质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当耶稣他就这样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是要领受他的王权。他领受他的王权，并不是说他要带领民众起义对抗罗马帝国，反而他就是借着他自己的死，他打败了罪和死亡，就是借着上十字架。所以因为这样他在十字架上被高举，他得到荣耀。所以在这一个阶段，我们需要稍微停一下，稍微反应回想一下这幅图画。我们的君王是骑着，他不是骑着马一直到他的宝座上，他可是骑在驴驹上，是走向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他的复活，他得到荣耀。那么我们成为他的跟随者的时候，这样的一条路是不是我们前往荣耀的一条路？就是有一位圣经学者称作是耶稣隐藏的荣耀。这个隐藏的荣耀就是当时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一点都不荣耀，可是唯有到最后我们知道他是荣耀，他不是咒诅。因为接下来的拯救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而且幅度更加扩大的彰显出他的荣耀。我们看到从他的死亡到他的复活，这是多大的荣耀。从他的复活到他升天，就是坐在父上帝的右边，那何等的荣耀。然后在他的宝座上，他将要回来接他的子民，统管全地。所以我们可能 有时候在肉体上得到一点胜利，我们就沾沾自喜，或者是我们在口角上，我们一点都不让步，要得到这个胜利，要拼死，拼到你死我活，要得到这个胜利。可是我们的主让我们看到的，就是驴驹，而不是马匹，因为那就是他荣耀的道路。所以这个驴驹呢，对我们来说是得胜的道路，不是那个民主党的那个驴驹，是耶稣的驴驹。所以当保罗他针对哥林多教会他们之间的教会里面的纷争的时候，使徒保罗引用哥林多前书1:27，他这样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最后我们做个结论的时候，我们思考了约翰福音到12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使徒约翰，他已经向我们呈现了耶稣在世上的7个神迹、7个记号，不是说耶稣所行的只是7个，可是他选了这7个来作为代表。然后最高峰的一个就是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在这个耶稣的荣耀里面，他在锦上添花，就是让我们看到另外两个故事，就是另外两个加上耶稣让我们更加的看到耶稣的荣耀的，就是他耶稣被玛利亚膏抹，还有耶稣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在前者，在耶稣的膏抹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有两种的跟随者。那前面一个呢，就是玛利亚，另外一个就是犹大。让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永远有这么两种人，一个是寻找自己的好处，一个是要为耶稣摆上的。这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类。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怎么样的上十字架，就是得到他的荣耀，就是从谦卑的心带着和平的上十字架。这也成为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一个模范。所以当使徒约翰他这样的把这两件事摆出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到最后的一句话，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这个12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耶稣的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与耶稣对着干。然后他们最后的一句话呢，他们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所说的就是对抗这位君王的，最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因为这个世界是跟随着他，跟随着耶稣。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好像在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这些世人都跟随着耶稣，或者是说这个整个世界都要顺服于这位公义谦卑的掌权者。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思考耶稣在世界上所行的这些事的时候，主，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到耶稣走向荣耀的道路。虽然我们在世人的眼中看到的是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可是十字架偏偏就是他得荣耀的道路，十字架就是他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荣耀。所以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就要高举这十字架。我们知道这十字架就是耶稣荣耀的冠冕，也是我们的冠冕。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知道如何的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